时期，藏传佛教的教育制度。问：我长期从事佛教教育和通俗弘法，对佛教教育非常关心。据我所知，藏传佛教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教育制度，为藏传佛教造就了许多出类拔萃的僧才。堪布长期住持五明佛学院的教学，对佛教教育一定很有经验。我想了解一下藏传佛教的教育制度。答：一个普通人想要在当今社会维持住基本的生活水准，并进而在社会上取得一席之地，实在不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事。为此，他必须整日泡在红尘浊浪中奋力搏击，为自己、为家人、为生计、为饭碗、为子女等一大堆不得不为之事而焦虑、操劳、奔波。作为佛教徒，我们对此表示深深的理解和同情。而对出家人来说，他的修行条件、环境、氛围则要单纯的多，他唯一应该操心的只应是自己的修学进展与佛法大义。如果一个披上袈裟的出家人也耐不住寂寞，抵挡不住外面世界的诱惑，在俗人们一片叫苦连天的喊累声中还要铤而走险，非要涉足世俗之海去扑腾一番，并最终与在家人一样深陷烦恼的泥潭中而欲出不得，那只能令人深感遗憾。故而才会发自内心的对济群法师的弘法利生之举深表钦佩，他的种种行为如像法师本人表述的那样，长期从事佛教教育和通俗弘法等，一方面在广大民众心中播植下了非常珍贵的佛法种子，另一方面又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一个佛教徒，特别是一个法师所应有的形象。我曾看过法师写的《金刚经》的现代意义，《心经》的人生智慧等文章，他于其中所流露出的真知灼见，尤其是面对广大佛教修养并不是很高的普通百姓时，在不失佛教本意的情况下对佛法所做的深入浅出的讲解，的确令人有种别开生面之感。在见到他本人时，更为法师的庄严威仪、清净戒律及不俗谈吐所打动，而他的事业、行持、风范现在已基本可在法师的弟子身上得到再现与延续，这是最让人感到欣慰的。济群法师的行为方才堪称佛教徒的典范，他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在护持佛教。弘扬佛法并非表现在单纯的大兴建筑以及召开各种佛教会议，也不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形象佛法的推广上，把人们用于世间琐事的心引向佛法的智慧，使之能真正的了解佛教的真理，这才算作最大也是最有价值的弘法利生之行为。对所有法师而言，给弟子进行灌顶、加持或皈依，这些都可谓是善事。但在当前这样一个很多人都不信因果，因而众人竞相肆无忌惮的广行恶业的社会大环境下，对众生进行正规、清净、正宗的佛教教育就显得尤其关键。作为一名藏传佛教的出家人，且已在五明佛学院求学近20年，对此就更有体会。我对佛教教学谈不上富有经验，不过一点心得还是有的。从正式登入佛法殿堂的那一天起，心中就对古往今来的高僧大德不搞世间法，完全以无我利他之心行弘法不道的言行深感赞叹。 同时也为藏地独特、严谨、科学的佛教教育体系而深感自豪。正是在这样的佛法教育体制之下，一大批大成就者才脱颖而出，同时通过他们的努力，一代又一代佛教修行人又得以在绵延不绝、传承不断的僧才培养制度中继续茁壮成长。藏传佛教的教育知识大约可追溯至公元八世纪中叶，随着藏王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并在如今的山南建成桑耶寺，藏族子弟就开始陆陆续续出家为僧。从此之后，以寺庙为大本营的佛教教育修行基地即告成型。不仅寺院教育在乾弘期有所发展，而且分科教学在这一时期内也初具规模。进入后弘期以后，寺庙作为教育基础的地位就更显重要了。同时以释量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等论点命名的各种专科讲经院也更加蓬蓬勃勃地遍地建立起来。萨迦贡嘎坚赞还著有《智者入门》一书，论述了讲、辩、著三个方面的理论，内中也涉及到了藏传佛教的教育理念与实施措施，为寺院教育的进一步正规化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公元1409年，宗喀巴大师在拉萨达孜县境内建立甘丹寺，他创立的格鲁派从此在西藏全境得到全面发展与推广。一时间，格鲁派寺院在整个藏区如雨后春笋般大范围兴建起来，以拉萨三大寺甘丹、色拉、哲蚌为代表的格鲁派寺院，不久即将严格的寺庙教育制度推广到藏区所有格鲁巴的寺庙之中。格鲁派的寺庙教育制度在整个藏传佛教中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它推及到的范围也相当广泛。下面就以格鲁派的寺院教育为例，具体解析一下藏传佛教的教育特征。僧人们在进入寺庙并开始正规学经后，通常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先显后密，即先进入显宗学院学习直至毕业，考取格西学位后再转入密宗学院学习，毕业后仍属显宗学者；二是直接进入密宗学院学习，或进入一方持轮学院学习；三是只在显宗学院学习，不再转入密宗学院学习。显宗学院的课程是固定的，其人们通常所谓的五部大论，法称论师的释量论，弥勒菩萨的现观庄严论，月称菩萨的入中论，功德光律师的戒律本论，以及世亲菩萨的俱舍论。学完这五部大论大约得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一般得学完一科再学第二科，并特别强调背诵熟记、融会贯通。显宗学院的僧人经过15年以上的学习后，就有资格考取格西学位。密宗学院则是格鲁派的僧人学习密法的地方，甘丹寺设有上下两座密院，这两座密院是格鲁派的最高学府。宗喀巴大师的师子法座甘丹持巴就从这上下两所密院的僧人中产生，甘丹持巴也即宗喀巴大师师子法台的继承人，是格鲁派的最高教主和最高学位。这个职务是全凭个人的文思修水平考上去的，从他的诞生过程就可看出藏传佛教教育制度的严格与次第性。考取甘丹持巴首先要取得显宗学院的第一等拉让巴格西学位，再进入甘丹上下密院深造5年以上，学完全部密宗课程， 参加密宗立论考试合格后，充任阁规四月，担任翁泽三年，堪布三年，堪苏若干年，再担任上密院的下资阙籍或下密院的降资阙籍十四年，若有空缺，才有资格参加竞选甘丹持巴。所以一个学僧想要登上甘丹持巴的宝座，可谓难于上青天。故藏族才有谚语曰，只要男儿有本事，甘丹法台是无主的。至于一般的密宗学院，通常分为初、中、高三个学级，分别规定有固定的课程和不同的要求。学完密宗学院的规定课程后，若经考试合格，则各地寺院都可授予相应学位。一明经院与十轮经院一般说来都隶属于各大寺庙，也分为初、中、高三个学级。学完三个学级所有的专门课程后，可以考取医学博士和历算博士学位。以上所述为格鲁派的佛教教育体制大略情况。下面再以我所在的五明佛学院为例，向大家介绍一下宁玛巴的教学风范。尽管与格鲁巴的教学模式大同小异，但在同中相异之处，可能更能使人体会出藏传佛教多姿多彩的教育特点。两相结合，也许藏传佛教的完整教育风貌就会清晰地浮现在诸位的脑海里。无论你以前修学的是何种宗派，也不管你以后立志弘扬哪种法门，五明佛学院都欢迎你的到来。对任何一个进入喇嚷的人，学院都会仔细地对之进行观察，在考察了入学者的人格、佛学素质等各个方面条件之后，如果学籍合格，就同意他待在学院继续深造。入学后，一般要求修行者先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修完家行，并学好一些佛学基本课程，然后就让他们次第进入显宗的各个学科努力文思。比如先学戒律，接下来就是中观、因明、俱舍论、现观庄严论等课程。一般情况下，每门学科都会占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五年的显宗课程结业后，修行者才可进入密宗课程的学习。密法部分的教学则分为两个班级，一是续部理论班，一是实修班，大致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结业，剩下来的时间则用于医学以及其余学科的学习。等上完佛学院的全部课程，大约十二年的时间就这么匆匆而又充实地流走了。也有些修行者只用六年的时间就可学完别人需用十二年才能完成的显密学业，此时他也可以提前毕业。只要你按照佛学院的教学要求认真求学，那么在这些年的学习过程中，佛教的大五明，诸如内明、因明、一方明、工巧明等，以及小五明，包括音韵、词藻学等学科，都可被你基本掌握。十二年在人的一生中其实很短暂，对于一个真正想在喇嚷学到解脱生死大法的人来说，这匆匆而逝的十二年，却可以给他的生生世世带来永不会耗尽的福慧资粮。再想想世人在利益之海里分分秒秒都在造作轮回之业的十二年，悲心焦急的感觉便不觉油然而生。悲世人的愚痴，心佛子的选择。其实我们把一生中的多少时日都用在学习造作能治轮回的事情上了，所以当听到喇嚷的学制为十二年，而格鲁派的学制为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多时，很多人可能会咋舌惊叹，觉得花费这么多的时日用来学习佛法实在是有些太过漫长了。但若与漫漫无尽的轮回长夜比较起来，不知凡夫俗子们会不会计算他们之间到底孰短孰长。 在整个藏传佛教的教育体系中，不论是在格鲁派的寺庙，还是在别宗的佛学院，通过多年的文思修后，再以讲、辩、著的方式选拔堪布、格西或各种僧才，都是一种非常通用的做法。各个派别的堪布学位都分为相应的上、中、下三等。例如格鲁派的拉萨三大寺将格西分为拉让巴、林赛巴、多让巴等级别一样，若与世间学位制度对应，则第一等拉让巴格西相当于博士学位，林赛巴格西相当于硕士，而多让巴格西则相当于学士。世间人往往把获得各种学位当作人生奋斗的目标动力，因学位常常和个人利益紧密相连。藏传佛教中也有各式各样的学位，但他们只代表对获得者的佛学素养的承认与认定，根本不跟获得者的所谓利益相涉。如果说也可以和利益挂钩的话，则这种利益毫无疑问是与他们的出世间终极目的相关联的。以上所述即为对藏传佛教教育制度的大致介绍，有兴趣深研者当不妨亲身深入藏地一探究竟。一旦你迈进藏传佛教的大门，无限风光也许立刻就会纷至沓来，到那时说不定你就会把自己有限的一生完全投入到藏传佛教这所无尽的大课堂中去的。18. 如何看待藏地民众在文革中的表现？问：藏族是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为了信仰不惜倾家荡产，可在文革期间有相当一部分藏族参与了毁坏寺院的事件。在一些藏族家中还将毛泽东像代替佛像来供养，这一现象使我感到很困惑，因为这种转变发生得如此极端，而且似乎过程相当迅速，不知堪布对此是如何看待的？答：藏族是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民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藏族人口中大约99%的人都信奉佛教，这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非常罕见。关于藏族人的佛教信仰，其实在《无垢称经》等经典中早已对之进行过各种授记。在这些佛典中，释迦牟尼佛亲口宣说到未来佛法将在藏地普遍弘扬的情况，藏族人为了佛法的确可以做到即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的地步，他们对佛法的虔信真真切切可谓一片赤诚，纯净无染。至于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藏地百姓在信仰问题上发生的转变，我个人以为所谓的转变如果说有，也仅限于外在行为上的一些变化，真正的类似全民丧失信仰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要对它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的判断绝不是一件容易或可凭想当然就能盖棺定论的事情。比如这几个问题就必须进入我们的视野以作思考判定此一现象实质的参照，所依凭的资料都来自于何种渠道，各种正式和非正式说法中我们以什么作为核定事实的准绳，最终的结论是应该来源于自己的亲身体验与调查，还是道听途说或者别人乃至单方面组织机构的文件。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在面对这些历史问题时必须加以摆正的一种观念，衡量一个民族的品性是看他千百年来的文化创造、道德伦理水准亦或精神面貌、基本心理特质、行为方式等等诸如此类相对稳定的因素成分。 还是仅仅顾及这个民族在某些特定时期内的特别或反常的外在行为，然后就此得出对这个繁衍生息了几千年的民族的整体印象。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上，都会或多或少地走过一段甚至长时期的痛苦、艰难、歪曲、错乱、颠倒或者血腥、疯狂、变态的历程。这种种的异化现象，其实都是一个民族主导文化品性的副产品而已。以个体几十年的生存经验来看，如果意识不到漫长历史进程中黑暗时期的存在，那他眼中恐怕就再也不会有一个纯净的民族，一个纯净的人存在于世了。相对于汉地而言，如果我们也以大量的成千上亿的汉族人在那场浩劫中的表现来类推整个汉族的民族性，那么这个创造了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恐怕也只能剩下一大堆丑陋、可怕、不可救药的劣根性了。文革期间，藏地的数千座寺院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其中的原因包括内因、外因都非常复杂，一方面有众生共业的因素，一方面又有藏地特殊的政治、人文气候所起的作用。当时的情况之复杂，远超今天的人们所能想象之程度。这里面有政治高压、经济逼迫、煽风点火、挑拨利诱，当然了，最常见的就是生命威胁。不知这些情况各种资料中介绍过没有？我是一个普通的出家人，旧事重提，疮疤再揭，重新翻开令人痛苦不堪的记忆，只为与人辩上一辩，谁该为当时的悲剧负主要责任。这些都不是我愿意干的事情，也不是我的分内工作。如果说过去心不可得的话，那么我想可能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在等着我们处理。毕竟我们都得继续向前迈步，但既然法师提到了这个问题，那有些话就不得不说了。在我的记忆中，当年有很多藏族人是在枪抵后脑勺的情况下被迫参与砸毁寺庙的，而且还有一点事实也必须加以澄清，即参与反毁寺庙的人中有许多都是穿着藏族服装的外民族人。这些情况在人们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中恐怕都没有提过，但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默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写写的事实，因而若把毁坏寺院的行动都算在藏族人的头上，这恐怕有失公允。在我的家乡卢霍就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间寺庙的大经堂里住满了士兵，他们就在经堂里喂养马匹，结果一天晚上草料失火，整个经堂顿时变成一片火海，最后则被彻底烧成废墟。但后来就有消息说，这座寺庙是被藏族积极分子烧毁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只要问问现在还健在的一些藏族老人，从他们嘴里你会听到更多更不可思议更让人感到黑白颠倒的事例。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在替所有的藏族人开脱罪责，我不敢保证没有藏族人参加过毁坏寺庙的行动，但即便有，这些人也绝不代表藏人中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行为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藏族全民信教的事实，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杀整个藏族的文化魅力与人格操守。仅举一事为例，政策恢复后，很多寺庙在很短的时间内马上就得以重建恢复，寺庙中的经书、法器、佛像、文物、高僧大德留下的著作与物品等众多寺中珍藏，绝大多数也都完好无损。这些东西如果都被转变迅速的藏人通通砸毁，那么此时他们又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再次冒了出来？寺庙的外在建筑可能会被毁坏，但更多的藏人是以生命为代价尽力保护寺庙中的经书、法器、佛像等一切内在的珍贵物品。我们家 就曾参加过当年的抢救寺庙文物的行动。当时有个喇嘛把庙里唯一的一本佛藏经书委托给我父母，从此我们家就把这件宝贝整整藏匿了七八年。如果被人发现的话，父母肯定是要坐牢的，但他们宁肯每次搬家时把它先放在山洞中，等安顿下来后又悄悄取回来埋藏好，也不会轻易就把它上交出去。还有很多藏人不能明理念诵咒语、供奉佛像、勤行供养礼拜，他们就暗中做这一切。我所在的地方有七户牧民按规定放养公牛，我亲眼见到他们晚上放牧归来后，个个都在家里念诵经文，礼拜不辍。我们那个地方的藏人并不是藏人中的学佛先进分子，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藏族老百姓。以同理推之，广大的藏族民众当然也同样不可能从内到外都来一番彻头彻尾的转变。那个年代的藏人家中一般都悬挂有毛泽东的画像，其实这点在全国各地都一样。不过在这一共同现象的背后，藏族人还有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他们在主席像的后面往往供奉着佛像，或者白天挂毛泽东的像，晚上又换成佛菩萨的像，且供灯供水从未间断过。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此种对佛法的虔诚信仰恐怕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与藏族相提并论。文革后，藏民家中供奉的各种世间伟人像就逐渐销声匿迹了。就我个人近20年的观察而言，我就从未在任何一个藏人的家里，不管是牧民家庭还是知识分子家庭中看到过这种画像。最近我又见到了一则新闻报道，沿藏人过年时要挂主席像，不过一看那几个藏人的装束，我就在想，会不会是记者搞错了，因他们的穿着举止明显不像是藏族人的所为。莲花生大师早就授记过，未来的岁月里，魔会进入男人们的心中，魔女会进入女人们的心中，独角鬼会进入孩童们的心中。因此在文革这一特定的混乱历史条件下，正当群魔乱舞的年代，有些藏族人也着魔发狂，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若就此议论说藏族人大范围内都背弃了信仰，都抛弃了佛法，则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我心目中就牢牢记着这么一幅画面，当时的很多僧人都被迫脱下了僧服，但在他们的俗家装束下，往往会隐约看到里面穿着的喇嘛服装，这也为当时整个藏地的佛教信仰情况提供了一个形象的注脚。外在的改变绝对不代表内里的灵魂，身与心的不相协调甚至割裂，原因不在于本人的意愿，而是环境的逼迫。但即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多数藏人依然不愿背弃自己的心，他们把希望深埋在心底，平静而任性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1987年时，在五台山菩萨顶，我曾见过一个汉僧。当谈起文革期间自己所做的种种非法行时，他禁不住痛哭流涕起来。是的，文革对藏地汉地的佛教徒乃至对普通民众而言都是一场可怕的梦魇。汉地的众多出家众面对佛法被蹂躏的现实，恐怕也只能发出一声轻叹。同样，汉地寺庙遭受破坏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藏地轻，人民受愚弄的时间范围程度更是举世罕见。重新去抚慰历史窗口时，重要的不是去看众人在历史特定阶段中的外在表现，而是应反躬自省，好好省察省察人们的心在一个扭曲的时代里是不是还基本保持住了应有的尊严、人格、道德与良心。如果内心始终清明向道的话，那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就有了高尚的生存下去的脊梁。对我个人来说，虽已在喇荣佛学院待了近20年文思佛法， 但如果类似文革那样的甚或更大的灾难再度发生时，自己能否站稳立场，身与意，不做一丝一毫违背正法的事，现在的我并不敢拍着胸脯立下铁定誓言。从文革那场灾难中挺过来的藏族，我对他的未来满怀希望，就像对所有历经磨难挫折而后依然顽强生存着的民族满怀希望一样。但同时，一种深深的隐忧也常常占据我的脑海，如今的藏族年轻一代会不会在另一场席卷全球的消费文化大革命、强势文化与流行文化剥夺少数文化生存权的大革命中放弃佛教的立足点，并最终缴械投降呢？要想依然保持住藏族人心的纯净与高尚，唯一的应对措施，唯一的希望，只能是继续把佛教当成我们的生存命脉。佛教铸造了藏族人慈悲坚韧的心，而藏族人将在心的指引下奔赴佛法指出的终极光明。十九，显密之关系。问：藏传之密宗的修行，要以显教为基础。我想知道的是，显教的修学与密宗是什么关系？密宗与显教有什么不同？答：藏密的修学的确是建立在显宗的基础上，但所谓的密教要以显宗为基础，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把显宗全部学完才可进入密法的学习。这里所说的基础有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最初的兴起是从显宗经典的弘扬上开始的。据《唐书》记载，约在东晋时期，藏地进入了拓跋日年赞国王的统治时期。公元317年，当国王已是花甲之年时，有一天突然天降四部宝典，宝切庄严论、百拜忏悔经、持善经、十二因缘经等，并且虚空中还传出声音说：自兹当四五世，实晓此事。也即是说，再过五个朝代，人们才能懂得这些佛典的内容。结果等到松赞干布执政时，藏地开始有了文字，人们真的明白了这些经文的含义。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显宗经典为后来密法的弘扬开始打下牢靠的基石。第二，密法的修正必须以显宗的出离心、菩提心为基础。基本上在藏传佛教的每一个修法仪轨中，篇首都有皈依、发心等内容，以此称密法之修行建立在显宗的基础上。至于二者的关系，佛陀在文殊真实明经中称显宗为因法，而密宗则为果法，且显宗的全部教义最后皆可归纳到密法当中。此经中云：依各乘之方便力，为利众生而分类，三乘最终皆归为究竟唯一之果乘。这里世尊亲口宣说了显宗中的声闻、缘觉、菩萨乘者，最后皆当归入密宗中。从暂时的观点来看，因众生各个根基有别，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对症与药，开演出无量法门，以接引万千众生。但不论显密，其终极目的均为成佛。在这一共同目标驱动下，因密宗中有非常多的方便法门，故选择了密宗的修行者就像乘坐飞机抵达目的地一样，而选择了别的宗门的修行者则像乘坐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的人一样，在显现上便要比密法行者晚一些到达目的地。其目标绝对一致，只是途径、工具各有不同而已。 藏传佛教的很多高僧大德，诸如宗喀巴大师、麦彭仁波切等人，分别在《密宗道次第论》《中论要诀》等论著中表达过这一思想。密宗若与显宗相较，则暂时显现出拥有的方便多，不用行者多生累劫行持苦行，是为立根者准备的法门等特点，但在最终的德果上与显宗相比并无任何不同。这一点有些像中观自续派与应承派的分别。暂时来看，二者有很多不同点。究实论之，二派在最究竟的意趣上是完全一致的，而显宗中若按顿悟见悟的不同，也可分为顿见二派。尽管修行时间长短不一，证悟之因缘方式各异，但德果却无丝毫差别。虽说藏地的雍顿班智达等人认为显密在所得的佛果上也有所不同，而且他们的论述均有相应校正，但这里乃是针对藏传佛教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而言的，并不牵涉到雍顿班智达等人的个别看法。全知无垢光尊者在大圆满心性修习大车书，智悲光尊者在功德藏中都间接说到了显密佛法的相异之处，暂时的修法不同，抉择见解的窍诀不同，对治烦恼的手段不同，成就的快慢不同。对此问题感兴趣者，如果看过敦珠法王的藏密佛教史、纽西堪布的大圆满传承源流、无垢光尊者的心地大事以及格扎佛教史等著作，就会知道显密虽然最后的德果完全一致，不过密法行者却因了密宗中的方便法而极快地获得了佛果。如果诸位熟悉高僧传、五灯会员等著作，就不会对密法中拥有方便法而感疑惑。因这些典籍中同样记载了汉地的一些高僧大德依靠各自的方便法而迅速成就的事例，我们只是就一般状况来说，认为密法的方便法门远较显宗明显，数量多而已。由藏入汉，对弘扬密法做出过很大贡献的诺那上师就曾讲过这么一段话：密宗与汉地的净土宗并无差别，修任何本尊最终皆必须前修西方净土法门。他的话一点也没错，因大圆满、大手印都有关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仪轨修法。贡嘎上师也说过，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密宗的极生成就，与极生成佛实乃互不相违。汉地的弘一法师、元婴法师、元婴老人等也倡导禅净双修或静谧一体。宣化上人亦说过，禅、教、律、密、静虽说五宗，归根究底说的都是一个，没有两个。永嘉大师同样说过，宗一通说一通的话，所以我们才再三强调，如果通达佛法大义，自可融通各宗各派，若执着于自宗自派，则必当把释迦牟尼佛圆融不二之佛法人为分裂开来。不仅显密归元无二路，密法尽管从大的方面分，可分为八大教派，其实质也同样一体一位。佛陀涅槃后真正弘扬佛法的大善知识，实际上全都是佛陀的无二化身，所弘扬的也全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正如《大古经》所云：“阿难悟痛苦，阿难悟呻吟，我于未来世幻化善知识，利益汝等众。”因此，四世班禅乐桑曲坚说：“大智成就莲花生，化身具德燃灯尊。”又化乐桑扎巴华：“我无其余归依净。”二世达赖格邓江索大师也说：“ 成就驰名莲花生，五百顶式阿底峡，金刚持佛宗喀巴，一身有五五顶礼。因此藏地各大教派普遍公认，宁玛派的莲师、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噶当派的阿底峡尊者、噶举派的达波瓦、萨迦派的萨班干嘎将村等皆为同一化身。又华智仁波切一说，五明通晓开显萨班尊，显密善说之源宗喀巴，一切佛法教主龙钦巴，雪域三大文书我顶礼。这里已非常清楚地揭示出萨迦班智达、宗喀巴大师、无垢光尊者三人皆为文殊菩萨之化身，而这一点却已是藏传佛教界诸大德一致公认的说法。与此不谋而合的是，显宗中的很多祖师大德也同时身兼数任，既为本教派祖师，又兼弘别宗教法。比如净宗六祖永明延寿大师，同时又是禅宗法眼宗的一代宗师，其禅净双融之理念可具体参见《宗净录》，上有倡导禅教融合的归峰宗密禅师等举不胜举之人，都强调教宗之间的融通无碍。既然佛陀自己及前辈大德都已明确宣说过各宗佛法、各派善知识均为佛教正法，佛陀本人之化现，作为后学的我们便不应该再意气用事，各自为政，互相诋毁。各派在显现上确实有不少差异，但这些差异都不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也绝不是像水火一样难以并存。若能把各宗各派全部融合起来一体观之，则差异的存在反而验证了佛法随机施教的特点，我们也才能在佛法的浩瀚大海中各取所需，静饮甘露美味。妄加分别，则佛法必遭割裂；一体圆融，则修行者个个受益。诸佛智慧甘露法，无上之宝难言全，有缘信众皆得利，无信之徒懒翻阅。思乐实苦此人生，世如闪电极短暂，何者修心方有益，宗派争执无实益。无本缺乏俱生智，亦无广闻博思慧，故有非理错谬词，在此忏悔请宽恕。愿我生生世世中了达佛法之奥义，自心与法永相应，梦中也不害有情。无论佛说何宗派，皆当修学观净心，所有大德恒住世，增重和合增吉祥。此藏密问答录乃一汉地高僧济群法师示现发问，以于教理及自身理解回答而成，以此功德愿众人心相续中皆升起佛教各宗互不相违之定解。藏僧索达吉，显于喇荣五明佛学院。